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雇主该有的见证。基督徒雇主该有的见证。记得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是基督徒的雇员该有的见证。原本上一次都想讲完这个雇主该有的见证，那后来时间不够，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题来讲基督徒雇主该有的见证。上一次我们专题论到基督徒做雇员，也就是做仆人，做打工的，就是你上班做一份工作，无论是农民，是工人，是公司里面的雇员，或是学校、医院，各行各业，甚至是家庭里面的用工，都是打工的。那么身为雇员该有的表现是如何？上一次我们已经专题论到，今天我和大家专题思想身为雇主的，也就是圣经里面论到做主人的，做老板的，他该有的生活见证，该有的表现是如何呢？请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的教训。请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请看第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再读一遍，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再看另一处的圣经，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在这两处的圣经都是使徒保罗昔日写给教会所讲的。那么这两处的圣经就说出了一个做主人的，也就是说雇主的，或是公司里面的老板，或是公司里面的主管、经理、上司，他应该有的学习，他应该有的看见，就是第一，他要认识他有一位主在天上。那么这件事是相当要紧的。我们知道，若是一个老板、一个主人，或是一个经理、一个上司，身为弟兄，他是有这个职位，他是有这个身份，他更需要敬畏主，他要存心敬畏主，知道有一位主坐在天上，他在那里监察。若是在一个弟兄，或许说在一个基督徒，他坐在这个岗位上面，他有这个身份，是雇主，是主人的身份，若是在他心中认识在天上有一位主，他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主，也是当那个弟兄、那个姊妹经营那一盘生意的时候，耶稣是主，有一位坐在天上的主，当他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他就会存心诚实敬畏主。所以保罗接着说，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一理的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就像前面我们论到仆人对主人该有的尊敬啊、诚实啊、殷勤啊、顺服啊，然后他说做主人的待仆人是同样的道理。但是这一个道理呢，当然不是说主人去顺服仆人，但是这个道理是有一个原则。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一个道理就是凡事对得起主，因为在天上我们同有一位主，所以做主人的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同样一个道理，什么叫存心诚实敬畏主呢？就是做主人的，做老板的，有以敬畏主， 而不用诡计、诡诈的手段敲诈勒索，或说剥削他手下的员工、工人或是农民的那个血汗钱，就不会用任何人的这个方法来榨取更多的劳力和钱财。为何呢？因为知道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有一位主在天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般蒙神洪恩厚爱的人，我们因信主得救了。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身份，若是我们是做老板的，我们是自己花一点钱去经营一个生意的，那么我们就要晓得圣经里面的原则，要我们第一认识的是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位主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主，这位主也是将来审判的主，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来交账。因此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完全在主的眼中彻露敞开。所以我们实在需要照着圣经的教训，就是待仆人也是一礼，这一礼的原则就是敬畏神，这一礼的原则就是存心诚实，这一礼的原则就是在你内心里面啊，你凡事尊敬主，不敢凭着自己啊、哦，自己如何用方法、用各种的计划来赚取更多的劳力。我们知道今天呢，很多在国内开厂的，或者说有的基督徒在那边做老板的，都同样面对社会不同的风气啊，很大的影响。因为普遍做生意的总是要想如何能够节省啊他的花费、他投资的钱，然后用最有限的这个工人或是公司里面的这个职员来做最多的工作，因此呢总是绞尽脑汁想尽方法如何来节省他的开支，然后从有限的这些人当中如何去要求他们多做一些，然后呢甚至要加班、要超越时间。若是这样做，实在是亏欠主。身为基督徒的老板，不是说不可以叫员工加班，因为有时候工作有需要的时候，但是问题是所要求的一切，第一最基本的原则要合乎国家的劳工条例。若是基督徒的老板本身就犯法违背劳工条例的，那么在神面前一定不蒙允了，因为这已经是犯罪了。即使来说，若是国家的劳工条例有定规，工人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加上加班不可以超过多少小时，那么基督徒的雇主就要遵守，千万不要为着赚更多的钱，有时由于从国外的订单一到，这一到的时候就要赶快加班，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要完成这样多的这个订单，这一来呢人手又不够，结果就叫工人就超越时间的加班，有的甚至普遍都超过一天工作12小时，超过十几个小时，这一种苛刻、这一种过分的要求，第一在神面前是亏欠，认真来说犯了国家的这个劳工法也是犯罪。所以基督徒应该严守，应该严守这个最基本的。还有我们说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不可以违背国家的劳工法。即使来说一星期有一天休息，不可说我为着我工作需要，那是不肯让人休息，总之就一直做下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敬畏主。因为要知道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做主人的要留意，第一要让工人有休息的机会，要合情合理。还有圣经论道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就是对于仆人、对于你的下属、 对直言要公公平平。什么叫做公平？公公平平就是合理嘛。也就是说他是个人，他需要休息啊，他需要身体有这个恢复，所以不可以太苛刻，不可以剥削，不可以过分的这个严厉苛刻的要求，总是要公平的，要合理的。你给人多少的工价，所要求得回的是多少工作，而不是给的工价是少，但是要人做的工作是很多。或许说给少少的钱就要多多的做，这一来是好像是奴役别人，是欺负啊。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外地的劳工，这是一些乡下进来的农民，所以就可以要求过分一点。这种不公平，这种欺负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身为雇主，我们不可以有藐视这些外地的劳工，寄居的，或许是贫困的。当然他上班，他做一份工作，他就有他的责任。我们也不是因为爱心就叫他不需要做工，什么就随便，不，他有他一份工作。正像我们前面对雇员对一个仆人的要求，圣经是要求很严格，但是对主人的要求同样是义理，也就是说不可以过分苛刻的要求。所以在此呢，要留意要是公公平平的，也就是说你对他这个要求，给他的价钱各方面是合乎现在这个社会上基本的水准，一般上班在工厂里面基本的水准，这叫合情合理，这叫公平。千万不可说一般一个工人，即使来说他一个月的薪水啊是1000块啊，但是来到这个工厂里面，就在基督徒那里做的时候，反而是变成500块。若是这样呢，就是不公平；若是这样呢，就反而是好像是欺负了对方。所以身为基督徒，应该是最起码的条件是公平，公公平平的。你对这个下属的待遇是很公平的，是凡事很公正的，不会说由于公司最近遇到一点困难，所以就想尽方法就去啊裁减这个工人的工资啊，去扣他的工资啊，用尽很多无理的借口来扣，那这实在是不合理，就是叫不公平。还有由于我们存心诚实敬畏主，在我们心中有主基督的地位，我们就会尊主为大啊，就会善待下属。圣经说不可威吓他们，不可威吓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做主人的，做老板的，不可呢就常常用一个威吓的态度，甚至随意的发脾气的，就是咒骂下属。若是这样呢，实在是藐视下属，这样实在是去基督徒的生活见证。若是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他一面邀请人去听福音，另一面他一到这个工厂的地方，到公司的地方就板起面孔，那整天是很凶狠的，让下属呢对他觉得一种是很惧怕的这种情形，他已经失去见证了。为何呢？因为圣经说不可威吓他们。昔日保罗所写的是指当时那一个时代，那一个时代的情形啊，是主人和奴仆啊，奴仆是用钱买回来的，保罗就要求主人不可威吓自己钱买回来的奴仆啊，连奴仆都不可威吓，何况今天我们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人的手段去威吓，这是得罪主，反而是借着祷告。当然每一个公司都有他一套管理的制度，就是实行那个管理的制度，就在那个很正常的管理制度底下，公公平平的让雇员呢能够服。若是他违反这一个 条例了，违反公司的规矩了，有一天他给解雇了，他也无言可答。然后我们看见，身为一个基督徒的雇主，他还需要看见哪些方面呢？他还需要看见的，在消极方面来说，就是他不可剥削工人的工资。现在我们先讲消极方面要留意的，请我们看一处警戒我们的经文，那就是记载在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可以从第三节的下半节读起，读到第五节。第三节的下半节，请听我读出来，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第三节的下半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进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的当宰杀的日子竟搅扰你们的心。这是指昔日在神的选民当中，有些做地主的做雇主的，他们对于农民的那种态度。他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然后这工钱会发出声音他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进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中。这是值得我们警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昔日神的选民所面对的这个情形，也可能是今天基督徒有时会面对。身为基督徒的雇主，我们千万不要迟延发工资给工人，除非公司真是资金周转不灵，真是很大的困难。若是遇到这种情形，基督徒的雇主应该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甚至禁食祷告，依靠神来拯救。但是另一面，在正常的情形，当公司利润多了，赚钱多了，千万不可只为着自己积攒财宝，多多积攒财宝，然后花费在自己私欲的宴乐中。但是另一面却榨取许多工人的血汗钱。雅各在这里提到，昔日有许多的农民，他们替主人收割庄稼，但是主人呢却亏欠他们的工钱。这一个亏欠呢，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可能是不发工钱，迟延发工钱给他们；第二是扣他们的工资。明明原来讲定的是一天收割庄稼有多少钱，但是到收割庄稼完了的时候才给他们一半的工钱。所以这些收割庄稼的工人呢，都有冤声他们这个冤声已经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中。圣经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连那一个钱都有声音呼叫，为何呢？因为是他们血汗钱嘛，他们辛辛苦苦劳力所要得着的这一点工钱也给扣了。然而我深信基督徒的雇主应该要掩蔽这种行为，所行的应该是强过这些，因为这连一般世人凭着良知的都不敢这样做，何况我们是基督徒呢？所以我们更需要检点，我们更需要在神的面前实在是留意，不可剥削工人的工钱，因为他得工价是应当的。我们和工人讲定的是多少的回报工资，就一分钱不可少，应该是每一方面都公公平平的，免得他们呼叫的声音，这个冤声就达到万金之主的耳中，惹来神的愤怒和审判，也拦阻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信靠神，我们需要信靠神。许多时候为何会用人的手段随从时代潮流的方式，就是因为人对神没有信心， 有的基督徒做生意的时候总觉得人人做生意都是这样啊，若不是用这些方法怎么赚到钱呢？总是这些省一点，那些敲诈一点，这些剥削一点才有钱赚嘛。然而我告诉你，基督徒的老板应该知道谁是老板。什么叫谁是老板？就是说当我经营这盘生意，当我经营这个工厂的时候，或许这块田地垫给一些人去耕种的时候，你要知道啊，这个农园农田这些都不是你负责，是耶稣基督是老板，在你心中有一位主，因为他是老板，你就信心经营。可能你已经花费一些钱投资下去，也面对担心亏本，担心一无所有，所以对你来说也同样是血汗钱。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有这个开始是借着祷告，整个七月是借着祷告信靠神，凡事借着祷告，然后凡事讨神的喜悦，对待下属工人都是公公平平的，不用不法的手段来骗取钱财，来诈取钱财，来剥削，不做这些，反而对下属有怜悯有同情。所以现在我要讲积极方面的，就是待下属呢善良有恩，好，这个良善有恩典对待下属，对待你的工人，对待你的仆人，是很蒙福的，这是十分要紧，这也是圣经的教训。怜悯穷人，神就加倍顾念你，多一点的同情，多一点的体系，神就加倍的看顾。在此可能有人要说，那么我仅仅是同情，仅仅是体系，那我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工作，经营的工厂啊公司啊就要倒闭了，因为那些下属可能不做工。不，我们知道公司有公司的这个规矩，有正常的要求，所以赏罚分明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对于下属有怜悯同情，待人有恩，这样才能够上下一心。所有的员工他不是你在这里威吓他的时候他很乖的很忠心的做，你一不在他背后充满对你的仇恨，然后甚至在工作上是暗中去反映出来去报复。若是这样，认真来说这个雇主很失败，尽管短时间他给你剥削了，但是长远呢，你所得到的回报啊，那是更损失更大了。为何呢？因为不上下一心嘛。很多工人对雇主都是满了冤屈，都是满了里面很多的埋怨，他怎么还会忠诚做工呢？那样的雇主是很失败的。身为基督徒的雇主，对下属有爱有恩，反而下属他看见这个老板啊，他遇到经营困难的时候，下属同一心一起拼，结果反而渡过难关。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请我们看神的心意是如何，在律法书上神对于雇主的要求是如何。我们看生命记第24章14至15节，旧约圣经生命记，旧约圣经生命记24章14至15节，我读给大家听，双本圣经246面。耶和华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在这段圣经里面，耶和华在律法书里面明明规定，他说困苦穷乏的雇工，当日的雇工就像今天的雇员，无论你是哪一方面的雇员，他说无论他是你的弟兄或是城外 寄居的人，寄居的人是指外邦人，你的弟兄是指以色列犹太人，是自己的弟兄，是自己的骨肉之亲犹太人，穷乏了，贫困了，或是外邦寄居在你这里的寄居的，帮你打工的时候你不可欺负他，当日的工价呢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他把这些工价存在心里，若是你不给他工价呢，他因此求告啊，他因此求告耶和华，罪就归给你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一个要每日就给工价，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是月薪的，也就是一个月发一次工资的，有的是一星期的，有的也有是日薪的，但是无论如何不在于发工资发薪水的方式，而是在于他劳苦得来的钱你应该给他，你之前和他讲定的，做一天工有多少钱，做一个月工有多少钱，到时候就要给他，不可拖迟，不可说我这一个月工资我扣他一些，下个月才给，或许拖着下个月才给，这样亏欠人的工价。圣经说这一些亏欠呢、啊，他们的呼声要达到神的耳中，然后这个亏欠人的人就有罪了，罪便归到你身上了。还有神对昔日这一个雇主这样吩咐，他说你在田间，在十九节那里提到，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忘记一捆没有带，不要再回去取回来，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啊，神总是怜悯贫穷人，就像在田地里面，现在很多的农民啊，他都慢慢做了，就是自己当家做主，分配了一块大的地，然后呢他自己耕田。圣经说当你收割的时候若忘了一捆，不要取回来吧，就让那一捆摆在那个田地里，给穷人，给寄居的孤儿寡妇可以拿去吃，你这个善行耶和华你神必赐福给你，不要连那一些都捡回来。神是很顾念那个寄居的贫困的。还有他说你打橄榄树的时候，枝子上所剩下的你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我们知道以色列中有三种最出名的土产神赐福给他们的，第一是橄榄树，第二是葡萄树，第三是无花果树。神对他们说打橄榄树的时候，就是收割是用竹竿去打，打让橄榄掉下来，随着橄榄掉下来，那么他说你打的时候不可打清光，要总要留一些在树上，让贫困的可以去摘下来吃。所以身为基督徒，不要说这棵果树是我辛辛苦苦培养的，是我的，我就一粒也不留给穷人，若偶尔有贫困的穷人来偷摘了一颗两颗，就抓住他，好像要刑罚他，这实在是没有怜悯，要留给穷人。所以呢，他说你摘葡萄园的时候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寡妇和这个孤儿。然后他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以色列人曾经做过奴仆，他们受过奴仆的苦，所以神今天要他们怜悯许多做奴仆的，许多贫穷的，许多寄居的。如何说寄居的呢？让我举例子来说，比如说当你身为基督徒的雇主，你在本地经营一个工厂，经营一个公司，你请的可能有时候是外地劳工，这些外地劳工相对的工资就比本地人便宜了，那么你不可因为他是外地劳工就欺负他，因为这些外地劳工都是寄居的，以昔日以色列人而言就是寄居在以色列地的，这要怜悯他们，要怜悯他们。当然不是因为怜悯就可以让他们随便不做工，做工工作工厂公司都有他的规矩， 所有的工人都要守这些规矩，违反规矩的当然要给解雇，但是就是身为基督徒雇主的应该看见神的心意是以怜悯为怀，所以我们总要多一点的同情，多一点的怜悯。有时候这一个工人已经是病了，有的雇主明明看见他大病不准请假，这是没有怜悯，实在若是基督徒是得罪主。所以在这些事上我们需要检点，在这些事上我们需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不可随便扣这个工人的工资，反而是有时当公司有多一点收取的时候，收入的时候，反而对于下属有一点的赞赏，或许说有一点的分红赏赐，这一来反而是上下一心，一同为公司，为这个工厂来发力气，这是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好，现在我想呢，从圣经里面来看几个基督徒雇主好的例子和不好的例子，好的榜样和不好的榜样。我们先看好的榜样。第一个好的榜样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亚伯拉罕。时间关系我不打开圣经，我仅仅描绘给大家听。昔日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就离开拜偶像之地来到迦南地。亚伯拉罕慢慢蒙神祝福，他有许多的牛群，许多的羊群，许多的骆驼群，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主人，成为了当地一个很富足的一个主人。在他手下呢有318个兵丁，这318个的这个仆人呢不是当兵的，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可能有的是放牛的，有的是放羊的，有的是放骆驼的，有的是牧放家中许多家畜的，有的是服侍他们的。何以见得呢？创世纪第十四章那里记载着，罗德住在索多玛，有一天四郎就是四王打五王的时候，这四王呢就是当时这一个以伊朗为首的四个王，打以索多玛俄摩加为首的这五个王，结果把五王呢打败了，把他们的百姓都俘虏去了。罗德住在索多玛，他也同时给俘虏去了。当时罗德给俘虏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一听见这个消息，他就当夜把家中318个仆人叫来，一起去和世王打仗，要救回他的侄儿罗德。结果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以318个加上他几个朋友，最多320几个一起打胜了世王。当他打胜世王回来的时候，这个罗德呢也拯救出来了，然后罗德的一家都得救了。亚伯拉罕对那给俘虏的五个王说，他说凡属于你们的一针一线我都不要，然而我的仆人和我一起去救回你们，你们就需要应该善待我的仆人，他们应该需要吃的东西要给他们，他们应该一点需要都要给他们。在此你会看见亚伯拉罕是善待他的仆人，他凡事是顾到他的仆人，他自己一针一线不要，虽然很多战利品他什么都不要，因为他是完全的清洁诚实，他不要这些非义之财，因为他是靠耶和华来富足，不是靠人。但是对于他的下属，他的仆人为他卖命一起出去的时候，他很公平的说，我这些仆人你要公平的分一些给他们，最少是他们吃的东西。这就是他凡事顾到仆人的着想。我们再看亚伯拉罕，同样又有一个仆人是在创世纪大概到24章那里，亚伯拉罕有一个老仆人，亚伯拉罕差派他到巴旦亚兰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他的媳妇。所以这个老仆人是多忠心啊，为何他能够一生这样忠心呢？ 亚伯兰为何有一个老仆人能够一生这样忠心呢？忠心耿耿呢？因为亚伯兰对他的仆人实在是好，所以连他的老仆人呢都很敬畏耶和华。在此你就会看见亚伯兰他身为主人，他那个影响他的仆人不仅仅是做一个很好的人，甚至是做一位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不简单啊。我们知道身为主人要影响他的仆人来同样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必定主人有很好的行为，有很多爱心去感动仆人，让仆人认识主人所信的神实在是值得称颂的，并且有一天连那个仆人也忠心的敬畏耶和华，甚至对耶和华有敬畏。所以你会看见那个老仆人到晚年的时候还是那样忠心的去服侍他的主人亚伯兰，来完成这个以撒的这一宗的分事，在此也是成了所有做雇员的一个榜样。亚伯兰的老仆人成了所有做奴仆、做仆人、做雇员的榜样，就是忠心主人的托付。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好的例子就是记载在路德记的第二章第四节还有第八节至第十六节，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读了。在那里所记载的是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波阿斯呢他是善待他的仆人，他当时在伯利恒城是个财主，当时有一个外邦的女子名叫路德，她跟着她的婆婆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因为她的丈夫离世了，所以她就跟着婆婆单独的回到伯利恒。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收割庄稼的时候，路德就到田里面去试这个人掉下来的庄稼，为着养活她的婆婆。有一天她正是到了波阿斯地主的这个田地上，当他在那个田地上这个捡麦穗的时候，忽然波阿斯到了，财主波阿斯一到看见这个女子就同情她，她那样贫困，后来一知道原来她是一位外邦的女子。我们知道照着一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对外邦人是特别欺负，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嘛，所以就特别藐视特别欺负，他们无依无靠嘛。然而波阿斯他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反而同情路德，怜悯路德，他对路德说，你不要再到其他田间去捡什么，就在我的田吧，然后你一切的吃喝可以和我的仆人一起吃，喝水吃饼吃饭什么都和我的仆人一起吃。他没有在那里做工，但是波阿斯这样善待他，给他三餐，然后叫他休息，可以有水喝，有这个食物吃。还有波阿斯特别吩咐仆人，他说你们要特地的从收成的庄稼里丢一些在地上，就是为着给路德还有许多穷人可以去捡起来，就够他们生活需要。在此你看见波阿斯他是实在是一位敬畏神的这个老板。圣经记载当他一到伯利恒的时候，到他那一块田地的时候，他整班的仆人呢看见他，他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他的仆人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你就会看见波阿斯看见仆人的时候是啊，他是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是祝福仆人，然后仆人是为他祝福。为何整班收割庄稼的农民会为他的雇主祝福呢？就是因为他平时实在善待他们，公公平平待他们，也合理的工匠，所以那一些的仆人呢都对他那样好。所以从他为仆人们的祝福，你就会看见他实在满了这个敬畏神的见证，神显明的见证，这实在成为今天基督徒的榜样。所以身为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见证，都应该有这个榜样。 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活着这种基督徒雇主的这种榜样。还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百基拉亚基他是执帐篷的，当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起制造业帐篷的这一行。当时保罗呢，由于与他是同行，就投奔他。我相信保罗投奔他的时候，保罗本身是有执帐篷的这个技术，有一技之长，但是要花本去开一个业，需要租个地方，还需要花本去买很多这些材料，就是百基拉亚基拉他们开的这个店铺。然后保罗投奔他们，与他们同行。使徒保罗也在那一段最艰难的时候，就因为投奔了百基拉亚基拉一同制造。然后在周末安息日到的时候，他就到各会堂传道，然后百基拉亚基拉和他一起同工。你会看见非常美，百基拉亚基拉实在是一对蒙神拣选的夫妇。他们虽然是做这一行的，是做雇主的，但是他们那一种的善行，那一种侍奉神的心智一点没有减少，并且是帮助使徒保罗的事工。这也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多年来在基督徒的当中，也常常有很多这一种的见证。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有的弟兄他在国内开厂，他开厂的时候他善待下属，他总是对工厂的工友一切都照着公司的规矩，是很有规规矩矩，并且呢他对于工人没有苛刻的要求，但是呢工人却是很殷勤忠心。为何呢？因为他实在是借着祷告，凡事借着祷告，每一方面都合情合理，所以他不仅仅在那边有美好的见证，他能够影响整个工厂的人都听福音。所以曾几何时，他是请工人停止上班，是下午分别一段时间，星期六下午分别两小时的时间，就专门呢来参加一个福音聚会。但是不是强迫的，他是说啊，有一些唱歌，有一些诗歌，让工人可以在那边休休息，听听诗歌。这一来呢，工人参加那个聚会呢还有钱，还有工资的，那个工资的计算不是两小时，是整个下午，就不需要上班了，他们参加聚会完了就可以休息了。所以很多工人都很开心，去参加的时候哇，听了很多赞美诗，又听了很多见证，然后又听了 一点福音，短短福音信息的广传，结果绝大多数的工人都信耶稣，信了之后甚至热心起来，自己邻里喜乐，哇，整个工厂反而很同心了。你会看见他肯付出代价，就是半天的时间不生产，半天的时间献给主，甚至还要发工资给工人。这一来反而神赐福给他，那样多的灵魂得救。我又记得在印尼有一个基督徒老板，他是做比较大的生意，他是做银行业的。那有一年我给邀请到那里的教会主领布道会，几处主领布道会的时候，偶尔间就认识这位弟兄。那么这位弟兄他告诉我，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提到，他曾经呢是这一个要办一些的企业，就是收购一些的行业。他说有一间工厂收购的时候，就是说收购起来的时候一年可以赚很多钱，但是由于那间工厂呢这一个收购的条件就是要留下一些和偶像有关系的东西，当地的所谓四面佛啊，所谓这些偶像。然后他就挣扎，若是我要妥协我就得罪主，若是我不妥协这一个生意就做不成。于是他在主面前祷告，他的合伙同伴说，你为何这样执着，你一年大老板才去那里一次，你就留那些偶像在那里吧，免得这赚钱的机会失去了。结果他在主面前去接祷告，最后他决定绝对不收购。为何呢？因为对方不妥协不除偶像，他说在我收购的工厂里面不可有偶像，有偶像绝对不准。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损失了那一个赚钱的机会。虽然他损失了，但是他觉得要讨生的喜悦。他对于下属也是一切都很公平。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他所在的那个教会主领布道会的时候，他本身请假一天，大老板，连锁银行的大老板请假一天，拿着很多的福音单张，在他属下的所有银行啊，每一家派单张给那些职员，然后又到别人的银行，就是他同伴，他一些同样做生意老板之间相熟的连锁银行去派单张，让许多人觉得稀奇，哇，这个平时的大老板今天竟然是对所有的职员到处派单张。结果那一天晚上，银行界来了相当多的雇员，所以那一天信耶稣的人特别多，连银行界的大老板也在那里悔改信了耶稣。你就会看见基督徒这个见证是很要紧的。请你试想，若是他平时没有好的见证，他到传福音的时候才拜单张给他的下属，下属不但不听，甚至背后要骂他，那这样主的名就要受到羞辱，就是因为他平时有好的见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身为基督徒的雇主，更需要有美好的见证，千万不要在道德上，在奢侈宴乐上，在这个狂傲上，在这个凶狠的脾气上，在诡诈上失去基督徒的见证。若是这样，那么是大大得罪主。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些坏的榜样，让我举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那里就提到有一个人名叫拿巴。拿巴呢，他的情形是什么？他呢是在大卫这个给扫罗王逼迫的时候，大卫就跑到一些山上，然后呢大卫和跟从他人住在那里，而拿巴是当时那个地方的财主，他有许多的羊群这个牲畜，他的仆人在那里放羊的时候，大卫就保护他们，让他的仆人所有的羊群都有丰收，都得到保护，得到平安。大卫用爱心待他的仆人。有一天当他剪羊毛的时候，也就是收成羊毛的时候，大卫就拍拍一个仆人到拿巴财主那里，对他说啊，你的仆人大卫常常多年来这样照顾你的仆人，照顾你的产业，现在你有这样大丰收的时候，就随手拿一点照顾下你的仆人。没想到拿巴一听，反而是非常吝啬的，一毛不拔的，立刻凶狠的话骂大卫的仆人。他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我不认识他，一分钱不给。这一来，大卫一怒之下听见就准备带着他手下去对付拿巴。后来拿巴的妻子亲自迎接大卫，对他说，你是敬畏神的人，不要流这个血，等神自己审判他吧。结果后来拿巴在这个宴会上奢侈宴乐，大喝大醉之后，第二天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妻子把这件事告诉他，那他就昏过去了。他昏过去可能是脑充血，可能是中风，结果过了4天之后，耶和华击打他，他就离世了。所以在拿巴这个例子里面，你会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很苛刻的雇主，结果惹来神的审判。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第二个不好的例子，就是拉班对付雅各。拉班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雅各是他的女婿，竟然替他打工，他10次改变雅各的工日。啊，雅各是日夜替他看顾群羊，贫穷得不得了，但是拉班呢是绞尽脑汁改变他的工匠。结果雅各呢在拉班的手下是受尽了苦楚。啊，拉班是绞尽脑汁如何从雅各的身上赚取血汗钱，10次改变他的工匠。所以这实在是我们的境界。还有身为基督徒的雇主，我们千万不要做今天的拉班，我们反而是要荣耀主。最后我要提一点，是以斯帖记第4章的14节， 时间关系我也不翻圣经了。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四十节就说到，昔日当以西帖他给拣选到王宫里面做皇后的时候，做巴比伦王的皇后的时候，正是犹太人当时面对在巴比伦王手下有一个国皇所看重的，皇帝所看重的最得力的人，名叫奈曼。这个奈曼呢，他就对付犹太人，要各城的犹太人都上。当时这个以斯帖的舅舅莫迪改看见犹太人的命运和他自己的命运就快没有了，他就差派人告诉以斯帖，他说你要快快去见王。当时以斯帖说，王已经三十天没有见我，若是我擅自去见他，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没想到他的舅舅这一个莫迪改就对他说，岂不知你今天得着皇后的这个位分，就是为着神的子民吗？若是你这个时候不挺身而出，神的子民必从别处蒙拯救。啊，这一来的时候，这一句话打中了以斯帖的心。以斯帖一是吩咐全国禁食，全国犹太人禁食，禁食三天，神就施行拯救。所以在此我们能够看见，以斯帖有那个位，岂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你做一个雇主，你经营一个生意，也很自然的也是为了谋生，但是主是老板，应该记住，赚起多的钱不要复利了，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你有这个位置岂不是为着神吗？还有你有这个位置岂不是为着让福音广传吗？所以若是主许可，若是环境许可，你在国内市场，在某个地方市场设公司，有机会让所有的工友、所有的下属都有机会给他们一起听福音。我曾经给邀请到泰国，我看见泰国有一个雇主是基督徒，他带领他工厂所有的工人呢、啊、都得救。后来啊，我去的时候，那一个集会100多人，完全都是那一个工厂的工友，他们平时做工，主日晚上就一起聚会，热心的不得了，蒙神赐福。但愿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点。若是我们看见这一点呢，神会加倍祝福的，为着下属福音的传开，神因此就会加倍的顾念，神就会施恩怜悯。今天神给我们这个位分，岂不是叫我们是我们一面靠主的恩典啊，得到主祝福转进，另一面为着福音的事工摆上金钱。还有禁止一切的偶像，在香港有一个地产商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决定在他手下所有发展的建设的地盘都不准有偶像。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为何呢？因为若是有工人因此出事，工人都很迷信，就要怪罪他。但是他平信，绝对不准在他手下所有的工作的地方、地盘建设的地方不准有偶像的拜祭。原来是拜祭的不得了，这样不准，结果反而呢，这个意外的事件少过以前相当的多，让许多工人看见啊，神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的雇员，或是身为基督徒的雇主，要知道要能够实行圣经的教训，成为蒙福的肢体，就需要凡事怜悯严守基督。我们知道靠着自己做不来的，为何呢？许多时候担心经营的成本，担心要亏本，担心要这个赚不到钱，有这样担心那样担心，结果呢就会用很多人的方法。然而我告诉你，若是你每一个经营你是从主耶稣开始啊，你要开设一个工厂，你要开办一个农场，你要开办一间公司，你总是从祷告开始，齐齐在主面前祷告，然后凡事祷告，从起初是、中间是、结尾是，一切都是借着祷告。曾经有一位基督徒老板，他遇到许多难处的时候，他是切切在神面前祷告，他说和人谈生意的时候也是切切祷告，结果主就这样祝福他、带领他，凡事依靠神。然而若是我们没有善行，我们的祷告就会受阻碍。若是我们对下属有恩、有良善、有这个善行，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所以这是很要紧的， 我们不仅是需要的时候才祷告，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行为的见证上来荣耀主。这是身为基督徒应该有的学习，应该有的看见。所以天天念你主基督，凡事念你主基督，如此就必蒙福。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亲爱的恩主耶稣，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所有做雇主的做主人的同样是义理，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不可偏待，不可不公平，要凡事公公平平的对待自己的下属，对待自己的员工，好，总是对待自己的仆人，要待人有恩善良善，不可威吓他们。主啊，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不可亏欠人的工资，不可敲诈勒索，不可扣起别人该得的工价。主啊，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有更多怜悯同情啊、怜悯许多外地劳工，积极的贫困的，叫我们多有怜悯。主啊，一直能够蒙你啊赐福，蒙你悦纳。主啊，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末了世代这种的歪风，叫我们能够活在基督的爱里面，凡事凭着信来依靠你，叫我们能够真实把我们的一生和我们的事业都完全来信靠交托你，让你能够在啊我们所经营的事业上来荣耀你，就是光照我们这个做雇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个看见，以致能够啊为你广传福音，为着你的国度来摆上金钱和时间。主，求你施恩，得着更多的儿女，人人为耶稣基督而活，侍奉主摆在第一，自己的事业摆在第二，把荣耀赞美都给主，叫我们生活更黏于严守基督，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事业上都来荣耀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所分享的总是盼望我们每一位都在神面前有这个看见，无论是遇到的难处，无论是经营中各种情形，总是借着祷告去经历神的祝福。你一夜都祷告圣灵充满你，你就有恩典也有智慧去经营神所交托给你的，你的无论是事业是工厂是公司是农场，总是神交托给你，你就会看见神啊，这是为着你。所以有很多美好基督徒的见证，他们经营的无论是工厂是某一个生意，他们常常对主说，主啊，你才是公司的老板，我所得着的是啊一部分是为着天国的事工来摆上奉献，一部分啊是如何的啊能够有行善，同时也是完全把整个经营都奉献给主。这一来，神反而加倍赐福，加倍看顾，就像是亚伯罕的蒙福，就像叶伯的蒙福，有很多圣经里面很多历史的蒙福，都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神就加倍赐福给他们，不在乎人的聪明，在乎神的恩惠。请记住，信靠神吧，把你的事业信靠神吧，在你的事业中对下属对工人对仆人，在那些事上显出耶稣基督的圣洁和爱，如此必蒙神悦纳。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每一位。